上一节是从那个化比丘啊，就是世尊嘛，哈，世尊来这个以这个同事，就是跟他同样的身份，然后教导他啊，就是教导他说法哈。那这个说法的时候，最后一段就是讲到这个灭尽定哈。灭尽定是这个三果啊，三果啊，出果地、出果二果、三果的境界，三果以上才有灭尽定。那么最后的一段就是说，连你这个灭尽定啊，你也不要执着啊，毕竟啊，到的这个法的那个毕竟空性的时候，一切都不要执着。所以连因为灭尽定其实已经是很高的境界，就是都灭受想嘛，哈，那个你的感受想都灭掉，照道理那个已经没有什么，也没有感受，也没有想，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执着哈。但这个连你这个这么高的境界也不要执着哈，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到达涅槃，就是前面是讲到这么。那么后来讲到的这个密说哈。为什么叫做密说呢？这个等一下我会在黑板啊重点的把，因为分三个部分哈，就是说，须菩提来问这个，他们已经经过这个世尊的开示，已经得到了这个解脱，得到阿罗汉。那么须菩提就问了密说，哎，你们到底是学的什么东西？那么借由须菩提。跟这个退席的五百比丘这样的问答、啊、也是等于在说法，所以在这是密说，就是很没有很正式的说，但是在问答之间呢，他你就知道他在讲佛法的道理哈，所以这个是密说。那么这一段讲完之后，我们上一节最后就是讲到这个流通分啊。那么流通分一般在经典的最后都是有流通分的。那么流通分在经典的流通分有两种意思啊，一般就是这个赞叹，好，流通分一般就是赞叹，或者是祖父的祖啊，这个就是交代，好，就交代后世要流通啊，就是交代，所以这部经啊我们要流通下去，让后代的人啊能啊，所以流通分。那么流通分这一部经，可以讲说，就是说，导师认为啊，哈，因为我们这一个宝积经叫做普明菩萨会哈，但是导师是认为说不太恰当的哈，因为在整部经里面，只有后面啊，这个普明菩萨出来讲话，那占的部分很少，所以不应该以这个普明菩萨会来为经名哈。那而且在其他的译本里面根本也没有这个普明菩萨出来讲话，所以在流通分导师是这样讲哈，用这个为经名不太恰当。那我们先把这个须菩提跟这个五百比丘呢，他的问答呢，我们稍微再把它啊，因为他问很多嘛哈，那我们把它重点呢，让大家在这个整理一下哈。总共分三个部分，就是他问这个修学的过程，那么究竟解脱是什么，那解脱以后到哪里去，分成三个部分。那总共这个我们就一个来把它 大略的讲一下。那当然他们这五百比丘是在听这个世尊的开示之后啊，听不下去了就离开了啊，离开了，当然就是这个世尊化作二比丘来度他们，啊，那回来了，现在他们已经开悟了，然后再回到世尊的面前，那么所以当初法会的很多的比丘就觉得很奇怪哈，很讶异，刚刚才离开什么又跑回来，好，所以须菩提第一个问说，哎，你们去哪里哈？去哪里啊？从哪里来？好，第一句话就说：“哎，你们刚刚这个离开的，去哪里了？啊，那又从哪里来？”那么，所以这个主比丘第一句话就 就不来不去啊，不来不去，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了，不来不去，这根本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在来去啊，自古这个就是在这个就讲到他的境界哈，不来不去哈，没有一个实在的人来或者去哈。那第二个就是，那你们去了，谁是你们的老师呢？啊，好，所以他回答的都是已经证到空性的讲话啊，就是说那这个什么是我的老师呢？这个法性不生不灭哈。那不生不灭，我们都《心经》都读过了哈，是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啊，就诸法实相，谁为你老师？这空性，证到这个空性，这个空性是我老师，不生不灭。啊，那第三个就是说，哎，那你们到底从那边呢学到什么法啊？他就回答这个很高的境界哈。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无有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哈，就问，一般这个佛陀在这个说法的时候，都会讲到蕴处界，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哈，啊，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好像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因为众生一般的执着就在这个蕴处界。哈，尤其是执着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有一个实在的我啊，或者是十二入，十二入是什么呢？六根对六境哈，眼耳鼻舌身意啊，对到这个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哈，这个当你六根对六境的时候，你会产生感受，那么你产生这个感受的时候，你会执着说有一个实在的。这个感受非常实在，所以一般佛陀就是从这个十二入啊去破除你的执着。那十八界呢，就是这个十二入啊，六根对六境，那么产生的六识根境是十八界。会觉得说十八界，到我这个根境是啊。跟对到境产生的是会觉得有一个实在的我在做什么，前面是感受，这个是做了什么，那么所以他问到你学到的这个就是说没有一个实在的五蕴啊，十二入十八界，好，这个就要回答这样。那第四个就是说，那为什么你要学这个法呢？啊，那这个学佛法也是要为解脱嘛，好，就是解脱，这个断烦恼解脱，为什么要学佛法？一般会回答说，我因为要这个解脱，我要断烦恼。可是这里在这个空性里面呢，就是说你烦恼也不是没有自信呐，哈，好，所以也没有系缚，也所以你当然没有实在的烦恼，你就不会为系缚。当然你不会被。系缚没去用绑掉，你就不用解脱了，这一个是空性 的道理，所以他因为没自信，不为系缚也不为解脱。那第五个呢，那你到底是学的什么法门，就问他了，他说这个不得也不断，得跟断这两个是相对的，相对的得也没有断，但是到了空性呢，就是超越这个相对得跟断，所以不得也不断，好像这个我们来讲五蕴，事实上也是这样讲，其实你认为的我们这个五蕴啊，这个我们是不即是五蕴，不即也不离，就是不离开五蕴，不离开，先讲不即，因为我们这个我啊，我们认为这个我不即是五蕴，因为五蕴是五蕴合合的，因缘合合的，所以不是一个实在的我，所以不是一个我，那不即是五蕴，但也不离开五蕴，就是你离开五蕴，你就没有感，这个五蕴是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色身嘛，你离开你的色身，跟你离开你的 这个啊心啊，那你怎么去感受有一个我？所以讲到我这个空性的时候，就不即是无蕴，但也不离开无蕴，好，所以不得也不断啊。那不得不断，其实都在讲般若，好，所以你学什么法门呢？哦，就是不得不断，也就是在讲般若，讲智慧的法门。那谁调伏你们呢？哈，身心空寂而调伏我们。哈，那身意识在这个空性里面之后，我们这个色身啊，也没有自信啊，没有一个定向啊，就是一直在刹那变化。那心呢？也没有什么啊，也是变化刹那，这个心的刹那变化啊，所以领悟到身心空寂啊，这个证悟到空性呢，调伏我们。所以这里其实都在讲空性啦，哈，但是就是说以很多的角度啦，哈，因为每一个众生要悟入空性的角度应该会不一样啦，所以在每一个角度这样讲，哈，那就问他的修学过程啊，你是学到什么东西啊，哈，那这里前面六点是问修学过程啊。那第二个究竟解脱的问哈，就问他说：“哎，你们究竟解脱了吗？哈，那么你们是依什么心得到解脱啊？”那这个我都是简略的把它这个写一下，就是这个将来这个大家很久说哎要翻一下这个宝积经哈，可以从这里，就是等于说哈。好像我们成佛之道的时候，我们讲成佛之道都讲寄受，啊，第一节都是先写寄受嘛。那寄受，我们可以从寄受去了解说，哎，里面的大概意思是什么样？那如果看不懂，再去看长行。所以我们写下的这个重点，以后你就看这个重点，哎。你懂不懂？那看不懂，你再去看讲义嘛。讲义就是长行，它有很详细的解释啊。那所以说，他问他们说：“你的心啊，你依什么心得解脱？”啊，那当然也就是不断无明，不生明啊。啊，不断无明就是烦恼嘛，不断烦恼也不生智慧啊。这个也是在讲空性的哈。那。你们是谁的弟子？哈，那他说无智无德是我的老师啊。哈，那无智无德，当然这个在我们般若心经里面就说无智亦无德。哈，无智亦无德。那无智亦无德，其实智跟德，哈，无智亦无德就是这个理呀，理道理呀，跟这个智这个。这个智慧啊是一如的哈，道理跟这个，所以他是这个讲到超越这个相对，都是这个到这个境界都是讲空性哈，无智亦无德。如果你觉得有一个实在的智慧可以得到，那就不是了。所以《金刚经》你不都一直谈到嘛？如果你这个阿罗汉，你觉得你是一个你觉得你一个实在的阿罗汉，那你就不是真的阿罗汉，都是在讲这个。你执着这一个，只要在空性里面，你执着有一点，那你就没有算证到空性了，是这样的。那第三点说，哎，啊，既然你们已经解脱了，那你们什么时候要入涅槃？就是问他啊，究竟解脱，啊，你什么时准备入涅槃？那你这个涅槃？有两种涅槃嘛，一种就是说，这已经证到阿罗汉了，下一辈子他不会再来了，这个叫无余涅槃，每个再来做人叫无余涅槃。啊，有一种就是有余涅槃，阿罗汉他证到了，但是还没有要往生，叫做有余涅槃。那就问他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入涅槃呢？哈，那他就讲说。好像这个如来所化啊，就是如来不是有化作两个人来度他们吗？那这个如来变化的人根本就是如幻如化，不是真实的啦哈。哎，讲涅槃嘛是无一个实在涅槃，如来所化这个入涅槃，不要执着有一个涅槃哈。所以是这样讲，如幻如化啊。 那你们已经得到这个生死解脱的利益吗？就问了，他说自利不可得，意思说生死，你如果觉得有一个实在的我啊，那就不算真正的解脱，所以自利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在这个生死解脱没有一个实在的，这种东西空无我这个空性无我，所以自利不可得。你如果觉得有一个自己得到这个生死解脱的利益，那你就不算真的解脱了，就这样讲。那几个呢？这个所作已办啦，患恨已立啦，这个不受后有，这个是阿罗汉每一次他如果证到阿罗汉都会讲这一句话，说所作已办哈，已修患恨已立啊，这个不受后有，烦恼断了就不再流转生死，这个阿罗汉通常会讲这三句话。那么他是根据这三句话来问他们哈，你们所做一半吗？你们已经，他们所做的应该讲什么呢？涅槃呐、所做一半就是说你证到涅槃嘛，那所涅槃不可得，所做不可得。那你犯恨已立，犯恨就是广义的讲就是修清净行嘛。那以出家人来讲，就是说这个守这个250几戒，守这个戒恨哈，犯恨。那么也等于讲就是修行嘛，就是在三界里面的修行。那如果这个你修的犯恨是在三界啊，三界再讲一次啊，就是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在三界里面所修的行呢，都是生死的行啊，所以三界不行啊，所以已经超脱意思你。我修的三界呢，我修的犯恨呢，已经超脱三界，三界不行啊。那么亦非不行，这个常常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哈，亦非不行，就是三界不行，再把它否定掉啊，非不行，你也不能离开，也不能离开这个三界修行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般若就是这样问的哈，不是。但是非不是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讲就是说，那你也不能离开，所以修行，要离开这个世俗法，但也不能也不即是世间法啊，修行不即是世间法，但也不离开世间的修行啊，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一句。意思的，所以佛法不离世间解，啊，不离世间解，但佛法不即是世间，啊，就是讲这样哈。那所以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烦恼断了吗？哦，这个烦恼本来就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所以既然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呢，不生呢，但也不需要灭，一切法就是不生不灭，无灭尽相啊，哈。那就问说，那你已经破了五蕴魔呢？五蕴魔就是这个我们的，一般我们就是众生呢执着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你已经破了你这个五蕴魔呢？他说五蕴，就刚刚我们讲的五蕴没有一个实在嘛，五蕴这个不是实在的我，五蕴魔不可得啊，这个是问这个究竟解脱。再来第三点就是说，约解脱之后啊，解脱已经解脱这个问了哈，那么你们侍奉如来嘛啊，就是说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对于如来的供养有没有？我们对世尊啊如来的尊敬哈，有时候是我们生礼拜嘛哈，有没有？这个生啊生礼拜啊。那有一种是我们感念佛恩嘛，就是说，这个如果佛不出世啊，没有讲这些佛法，我们就没有办法听到这些法哈。那有一些烦恼就不得解脱。那这里比较高的境界就是说， 其实身心呢，都是只要证到这个身心毕竟空呢，那么证到这个法呢，身心空不可得呢，就是在侍奉如来啊。那其实这里有一则这个公案嘛，就是说这个，有一次佛到这个刀立天去说法，那说法之后回到人间，那有一个莲花色比丘尼，他就想去见这第一个见到世尊了，但是因为在僧伦的体制之下，你这个比丘尼不可能站在前面呐，哈。所以他就化作转轮圣王，他想要见第一个见到世尊，那结果这个他真的第一个见到世尊，可是世尊呢跟他讲说，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这可能都有听过，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好像是啊舍利弗啊须菩提，须菩提呢，须菩提他就想说我在山边呢没有办法见到如来，但是这个如来教导我的就是说见法即见佛嘛，所以他就在山边这个打坐呢，所以我们上一节讲到一般就是观空呢，就是先观诸行无常，然后跟这个定啊慧这个跟慧修慧啊这个修所成慧的跟定跟智慧相应的时候，就证到这个空性无漏慧。那他证到这个无漏慧呢，就是见到如来。所以这里讲到的，你们侍奉如来，其实他说，其实我把如来教导我的法，我学会了，就是我在侍奉如来。是这样子讲法。那么第二点，汝等住福田吗？这个福田一般是讲这个阿罗汉啊，是真正的有资格做这个大福田，所以连这个阿罗汉这个福田呢，也没有一个实在相，无有住故哈啊。那么第三个问说，你们已经断了生死吗？那当然这个空性呢，一切法就是超越嘛，这个必不二法本也。就是无常也无断，这毕竟空性无常也无断那么你们随法行吗？所以一切这个法空性的正法性的无在无不在一般我们在讲佛的法身就是无在也无不在，这个就是在讲这个不是你所看的法身的，不是你眼睛所看的这个在，但也无不在啊，这个否定就是超越这个相对的哈，无不在。那么你们解脱了以后，究竟要去哪里？他就说跟这个如来化作这个两比丘这个一样，如幻如化，他们到哪里幻化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在性。这个回答就是没有一个实在性，如来化人所致哈。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这个连续的这个几个问答哈，这个几个问答，那我们翻到这个289页哈，那就是讲到这个流通分了嘛哈，普明菩萨来白佛言哈，怎么要学这个宝积经？云何住？云何学？哈，那前面我们讲说这个，我刚刚讲的导师说。我们第一项有没有这个一日摩尼宝经啊？根本没有这个流通部分哈，你看这个，所以每一个翻译本不一样哈。那摩诃延宝延经呢也没有讲哈这个流通分是由须菩提这个问哈，所以觉得这个这部经呢，如果说以普明菩萨会为精明，他觉得不太妥当哈。好，那我们看到第二项哈，这289页的第二项，开始要解释的，那个时候法会中啊有普明菩萨哈，那么普明就是以慧光普照得名的菩萨，出来这个起白佛说啊，世尊啊。 菩萨欲学士这个宝积经、啊、就是说我们前面有没有讲了很多的这个 法嘛，如来上面所说的宝积法门呢，应该我们翻到290页，怎么样安住啊，怎么样的修学，学这个宝积经怎么样学啦，怎么样学了之后又怎么能够这个跟正法相应，所以普明菩萨所提出的住，就是我们学了之后心能够住于正法，那跟正法相应，而不会变动而不动，学是种种的修行。那导师也这样讲说，哎，这个这一部经、啊、跟《金刚经》是有相同，《金刚经》也是以住、行、降伏其心这个三句来问、那《宝积经》是这个普明菩萨以住学来起问、这个《金刚经》里面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来问嘛，这个需这个来问说，哎，要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要想成佛这个心呢、啊，如何这个安住其心哈啊，如何安住其心啊啊，这个第一句是这样讲嘛，那世尊就跟他讲说，哎，你要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要安住其心呢，就是就好像我这个发愿呢，度了这个众生入无余涅槃，但是呢，没有实在一个众生呢被我所度。那所以他前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金刚经》里面就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了，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呢被我度过。度了哈，第一句，然后如何行啊？如何降伏其心呢？啊，如何你发这个菩提心呢？如何降伏其心呢？啊，这个就跟他讲说，你应当这个无所住啊，啊，就好像那个《六祖坛经》里面的"因无所住啊而行啊，因无所住而行其心嘛，哈，就无所住。行其心呢，就是无所住发菩提心，或者是无所住啊行六度啊，就是那《金刚经》里面只有这个第一，以先演布施来讲嘛，说无所住行布施，有没有？那就不住啊，这个为什么无所住不行布施呢？后面讲说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啊。那为什么会讲这样讲呢？无所住呢？这个就是，其实这一句话“无所住而行布施”呢，就是讲说，刚刚我们讲的，六根呢、啊，这个对六境色声香味触法啊，当你行布施的时候，六根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产生六识呢，一般我们在这里呢，都会觉得有一个自信的执着。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呢、啊，这个他要怎么安住其心呢？哈，这个就是行这个六度呢，就是要无所住啊。这个对于这个六根对六境呢，没有执着啊，没有自信的执着啊，这个就能够降伏其心啊，也能这样的。那行是行六度，或者是行这个其他的修行呢？哈。所以这个宝积经呢，也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无所住，所以依据如来的我们开示来说，如来是综合的答复，应该这样的住心而修学。所以菩萨的修学法在流通分中啊，清楚地显出了大圣学者的面目啊。所以除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现在讲的是流通分、啊、但是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为什么讲重要呢？就是讲重点、啊、前面是各方面的这样的问答、啊、那这里是讲重点、啊、好， 那我们看底下的这个初体字哈，这经典讲的啊，佛言：菩萨学是经啊，所说皆无定向，不可取，亦不可着，啊，随事行者有大利益啊。这个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不住相学啊，就跟前面我们在讲《金刚经》一样。佛说了这个菩萨学这个宝积经应该是这样的啊，对于如来上面所说的一切能信解皆无定向啊，皆无定向就是没有自信了，一切法皆无定向啊，如幻如化而不可取啊，不可取就是不可着，就是不要执着，取呀，就是持取啊，着是坚持不舍啊。那这里底下有一个解释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可取而不要取哈，那可执着而不要执着，也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可取不要取，实在的可着不要，是说本来就没有可取可着的哈。啊，他就举一个梦啊，那梦中呢，你突然这个起贪心、起嗔恨心呢，那在梦中你觉得不应该起贪心跟嗔心呢？事实上根本没有可贪可嗔的真实存在，因为是在做梦，所以他是讲这些本来没有自信呢，就是如幻如化，所以菩萨能随顺啊，能够以这样的观点呢，这个不取不着的相而修行，那么就有大利益，意思就讲这样，而且不但能够得到自己能够得到利益，而且是自他两利啊，那福慧具足啊，这个修学这个法门。好，那么我们翻到291页，好，我先念段这个经文。经文里面我念一下这个经文：普明，譬如有乘胚船啊，欲渡恒河，以何精进乘此船渡？答言：世尊，以大精进难可得度，所以者何？恐中坏故。佛告普明：菩萨亦有欲修佛法，当勤精进，备负过世，所以者何？世身无常，无有决定，败坏之相，不得久住，终归磨灭，未得法力，恐中坏故。那么这里我就比较长含比较简单，我就大略的解释这个意思。那个佛告普明，就是说，比如你乘了坐了一船，这个胚船，就是还没有这个船型呢，还没有很精密啊，就是还是个船的胚胎一样啊。那你这个还没有精密的胚船呢，要渡过这么恒河，这么大的河啊，你应该啊，这个要怎么样精进来坐这个船来渡这个河？那第二点就普明就回答说：哎，这个当然要很精进了，因为你这一只船呢、啊，还不是很好哈、哦，要精进才可以得度啊，不然这个船的这个品质太差，恒河又太广，恐怕你到了中间呢、啊，就会来不及渡河，船就坏掉了、哦、他以这个胚船来比喻我们这个色，在用我们这个色身呢，在这里修行呢，就好像这个胚船呢、啊，不行，我们的身体也不是很稳固、哦、那所以这个菩萨也应该这样修学佛法，应该精进了，这个人生呢，这个很快就过了，比如这乘这个胚船渡恒河要更精进。那所以身体，这个我们身体，所以佛说这个我们人生无常嘛，在生灭无常中没有定向，我们的身体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啊，那什么时候要往生没有一定啊，所以这个要赶快哈，趁这个今生呢啊，这个好像就坐这个 黑船呢要还更加的精进，才能够 度过这个生死关呢、啊、或者是这个生死的河流、啊、所以我们在修学这个宝积法门的时候，这个如果不精进啊，不用功一点呢、啊，可能还没有得到这个修学正法的利益耶，这身体就坏掉了，所以要趁早这个修学，要不然当这个病啊没有体力了、啊、要往生啊，那修也来不及了，这是主要讲这样的这个重点是这样。好，那我们翻到二九二页。所以因为我们人生很短促，二九二页就是说，因为我们现身这个时间不长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年纪大了才听闻到佛法，那时间可能十年二十年，那很快。所以这里讲到的，所以有一些呢就怕我们今生不能够成功啊，所以这个佛就开这个很多的法门嘛，这个迷途净土啊，药师净土啦、啊，还有弥勒净土。那这个弥勒净土，这个是不用发菩提心的，好，这个只要这个你这个有这个修善啊、持戒啊、五戒啊、十善呢，就能到这个弥勒净土。那这个修到净土呢，都是希望呢来生呢能够在见佛闻法啊，那成就大圣信心的不退。另外有一类的就是根器比较好，他就是深信因果啊，他非常相信说，哎，虽然这一生呢、啊、就结束了，但是他觉得这个他的善根啊、生子啊、所学不虚啊，就是说没有关系，今生没有成就啊，未来一定能够以我的善根能够得入啊，所以这个。他就在今生的尽力的修学，所以，分成好几种哈。那我们接着就要讲到这个法传哈，法传啊，我先念一下这个经文哈。我在大流啊，为度众生断于四流故，啊，当习这个法传，乘此法传。往来生死度脱众生，云何菩萨所习法传，为平等心，一切众生为传因缘，习无量福，以为劳后清净戒板，行施及果，以为庄严，尽心佛道为诸财目，一切福德以为具足坚固系缚。忍辱柔软，意念为钉，出诸菩提分，坚强精进，最上妙善法临终出，不可思议无量禅定，福德业成善集调心，以为师匠，毕竟大不坏大悲所摄，以四摄法广度智缘。以智慧力防诸怨结，上方便利种种合集四大犯恨，以为端严。是正念处为金楼观，是正勤是如意足，以为疾风。五根善察离诸取恶，五力强扶七觉觉悟，能破魔劫。入八正道，随意道案，离外道际，此为调御，观为利益，不着两边，有因缘法，以为安稳。大圣广博，无尽辩才，广布明文，能济十方一切众生，而自畅言，来上法传，从安稳道至于涅槃。度身见岸，至佛道岸，离一切见，如是普明菩萨摩诃萨当习 修习如是法传，以是法传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在生死中度脱漂没长流众生。哈，这个是最后的这一段哈，主要是讲这个在这个生死大流啊要做这个法传来啊度自度度他度众生也度自己哈。那第一句就是说，我在大流为众生断于四流，当习这个法传啊，趁这个打这个法传呢，这个可以啊度这个往来生死度众生的哈。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小项，那第一项这个菩萨修学佛法啊，是为了主要是为了众生呢，以菩萨道来讲呢，哈，修学佛法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啊。但是这个发这个愿要利益众生呢，必须自己修自悟入啊，就是说你要度众生呢，你自己也要学习呀，哈。那也因为所以菩萨不是为了利他而自利哈，所以菩萨是为了利他。在利益他的时候，好，这个就自利啊，从利他中啊，在完成自利，这个是一个菩萨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就是利他，可是，在利他的时候啊，利益他人的时候就完成了自利，好，是专为自己这样那样。如果是一开始是说，哎，我可能也利益自己啊，也利他，以这个两个都得。利益他人也利益自己，这样就不是菩萨的他的一个开始的精神，他就是先以利他，可是在利他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的自利，这个是讲到这个是菩萨的风格。如果是一开始就为了自己这样这样啊，这个就是不是菩萨的风格，是声闻的。那我们翻到293页，那第一段这一句话，我们在生死大流为了度脱众生呢，就给众生断于四流哈。那这个四流我稍微解释一下啊，导师讲说这个四流就是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哈。欲流就是说我们欲界的一切烦恼，当然是。但是欲界的一切烦恼是排除这个这个见流跟无明流了哈，就是一切烦恼里面哈除了这个见流跟无明流啊的这个一切的欲界的一切烦恼，主欲流是讲一切欲界的烦恼了哈，主要讲到欲界的烦恼。那么有流呢，有流是讲到这个善恶界啊，当然欲界的善恶界就是色界跟无色界的烦恼。那见流啊，就是我们的见惑啊，见惑这个上次讲过，就是我们的这个我见嘛哈，啊我见哈，啊所以当你我见断了啊，身见断了，你就进入这个出国的圣者哈，见流、见惑哈，无明流啊，就是三界的一切的烦恼，三界一切的烦恼，所以要让众生断这个断于四流呢，应该学习法传呢，就是这个佛法，应当学习佛法。那么这一切的佛法，如果能够在河流中啊，这个往来的船只一样，就是比为法传。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有所成就，就好像法传一样，就是说我们学佛法如果有成就，就能够变成一条法传，能够度众生啊，趁此让众生呢乘此法传呢往来生死的河流啊。那到底这个菩萨所学的这个法传呢啊，是一切的佛法啊，那底下就有种种的比喻哈，总共有这个20个比喻哈。好，那我们翻到294页哈，就是说它有 二十个比喻要发传，就是说你要学这个这二十个比喻里面的，就能成就这一。换句话就是说，你学这个二十样的这个功夫啊，你就可以成就这个法传了哈。好，那我们翻到二九四页啊，这个刮胡一哈一哈，出体字的刮胡一哈。第一个就是要修这个平等心，救护一切众生哈。这个你法传呢的因缘呢，就是你必须要想要救护众生呢，这个因为为了这一切众生呢，可以成就法传的因缘啊，所以你没有这个要救护众生的因缘呢，这个因缘就不具足，这条法传就不能成就。那这里特别有讲到佛法，如果以佛法来讲，佛法是依众生而起，那没有众生也就没有佛法。当然你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平等心呢，就不能成为法传的因缘。好，这样，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成就这个法传的因缘，必须要平等心来救护一切众生。那第二个就是要修无量的福啊。那当然这个无量的福主要是清净的戒恒，我们常常讲说有这个清净的戒，那就可以在一个人间天上不会堕落，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戒了。啊，这没有戒的话，没有这个修这个持戒呢，自己都对堕落这个恶道，怎么有办法救众生呢？所以无量福，这个清净的戒恨呢，就是无量福，就好像船板一样哈，船的板。啊，这法传的板一样，这个牢固坚厚哈，所以这个这一条船的那个船板哈，所以不会这条船呢有够高就被沉了哈。这是第二点，修清净。那第三点呢，就是修布施啊，修布施跟布施的果报。那么你修这个布施的果报呢，这个就可以成为这个法传的庄严哈。庄严这个法船啊，这个让这个船呢能够这个有精美的装饰哈，富丽堂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